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劝持品第34。
波科长，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观音寺的主人大慈大悲啊，发动了这个念佛法会。我们呢、在这里呀、可以念佛，学习念佛法门，栽培善根啊，栽培往生阿弥陀佛果的资粮，这是非常殊胜的因缘。我们在这样的法会中学习净土法门，我们应该学习净土的经论。但是现在呢，是选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劝持品，这不是净土中的经论。但是在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也是净土经论，这也是净土法门，这个无差别，所以也可以我们这样学习，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所谓持名念佛的这个法门，这个法门非常的契机，契合我们现时代的佛教徒的根性，容易入手，容易做。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我相信各位可能会发觉，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心不颠倒。我们读阿弥陀经的时候，在这个要一日、要二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啊，七因临命中是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悉心，心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要一心不乱，这是一个条件。其次呢，在临命中的时候要心不颠倒，这样子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去，阿弥陀佛才能够迎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一心不乱呢，有可能会容易成功，容易念到一心不乱，也可能不容易啊，人的因缘不一样啊。但是第二个条件，这个心不颠倒这件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个重要的条件，要心不颠倒。这个心不颠倒怎么解释？什么叫做心颠倒？怎么叫做心不颠倒呢？我们是专心念佛、诚心的求生净土的人，应该是会注意这个问题啊。什么叫做颠倒？什么叫做不颠倒？这个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第一，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身体健康、四大调和、心情快乐的时候，有什么事情的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很理智地观察这件事， 很理智地处理这件事，我们可以说这是不颠倒。但是啊，要是你的烦恼来了的时候，你贪烦恼来了的时候，你的嗔烦恼来了的时候，或者其他的烦恼啊，行动出来的时候，你还有理智没有？你还有理智没有？理智有可能就没有理智了啊，就不讲道理了啊，那就叫做颠倒。我们这是可以这样解释啊。那么第二个解释呢，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呢平常的时候身体健康啊，虽然有了病痛，也可能心思想上还能保持正常，但是要临命终的时候啊，你临命终的时候啊，同可爱的人要分离了，同你可爱的财产权利啊，这个名誉地位，很多很多的啊，可爱的啊和可爱的儿女啊，还有可爱的什么什么，要分离了啊，你心里能忍受得了吧？你心里能忍受得了吧？我都放下，我就是外缘放下，一心的求生净土，你那个时候能这样做吧？你能不能做得到？我看不一定。那个时候呢，人家要是有平常念佛的善友啊，来助念，帮助你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可能拒绝，请你不要来，我不欢迎你来念佛，有可能是这样的，这是有事实，有这样的事实的，并不是我伪造的，有这种事实的。到那时他就颠倒了啊，他就糊涂了啊，那还能往生吗？我看是不能往生了啊。我在这个近代往生传上啊，看见一件事，就是一位男居士啊，他平常是念佛的，临命终的时候也念佛，念佛三救阿弥陀佛来了不？他心里很欢喜呀、啊，面向阿弥陀佛这样子念呢、啊。但是他的太太在旁边就大哭啊，哎呀，你要走了我可怎么办？这句话一说呀，他立刻的眼睛流泪了，就是不想走了，不想往生阿弥陀佛国了，不想往生了，阿弥陀佛不见了。你看这个事情，他本来是有正念的，但是他的太太这一句话呢，他就颠倒了。就是有这些事情，这么我这样说颠倒，这是很浅白的、很肤浅的一种解释哈。这样说呢，就是两种颠倒，一个是生存的时候。生活正常的时候，没有病痛的时候，有时颠倒，有时不颠倒。这个时候颠倒不颠倒啊，也是不太好，不吉祥。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倒是非常重要的，你要颠倒就不能往生了啊。那可怎么办呢？那怎么样才能不颠倒呢？所以我的想法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做什么？增长智慧。你的智慧增长了的时候啊，增长之后，这不是说临命终的时候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啊！你生存的时候啊，你要学习智慧呀、啊，就是把这世界上这些虚妄的事情啊，把它看穿了它，看破了它。你生存的时候，你要学习这个智慧，达到这个程度，看破了这件事，你就不颠倒了。就是生存的时候不颠倒，常常的有般若的智慧不颠倒啊，那么临命终的时候也不颠倒。没有人呢，冲击你，你不颠倒；有人冲击也不颠倒。 这样子你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了，你就可以往生。我们呢这个念佛的人呢啊，持名念佛的人呢，只是说啊，听善知识的讲解，自己念阿弥陀经啊，这样念啊，这样念阿弥陀就这么念。有的时候你没想到，你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临终时的情况啊！临终的时候情况和生存的时候不一样的呀，就是我刚才说的呀，和很多可爱的境界要分离呀。你不容易忍受得了，不容易忍受得了。我以前说过，我现在是明说也可以，就沈阳博尔寺有个建院，那时候是男众，现在是有女众做的，这是在1948年，我从吉林到了沈阳博尔寺，在那住席，那时候都是有些老法师在那住，也有年轻的法师在那住，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那里做建院的法师，这建院法师啊，他出家也多少年了，有办事的能力，所以他做建院，做建院后来有病了。说有病呢，他家里的儿和家里的女啊，就来看他，来照顾他，来看他。看到旁边就有一个法师就说了：“哎呀，他有这么好的儿啊，有这么好的女，要是我，我不出家，我不出家的。”这可见呢，这就是个问题呀、啊，这就是个问题呀、啊。那我们生存的时候有理智，因为没有身体没有病，身体健康啊，心脏当然应该是健康哈。这个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颠倒，有的时候不颠倒。所以我们要希望临命终的时候决定不颠倒。怎么办呢？就生存的时候就不要颠倒啊！你生存的时候你要学习呀、啊，佛法中的智慧呀、啊，要看破这点，不要颠倒，临命终才能不颠倒。如果我只是念阿弥陀佛，我不学习佛法的智慧呀、啊，你也可能没颠倒，临命终可能没颠倒，但是不一定，不一定，你完全不一定。我想这句话还是说好哈，有什么情形呢？他自己呀、这位老先生自己信佛也是念阿弥陀佛念很多年了啊，也有佛教的很多的朋友，但他的儿女通通都不信佛，他的太太儿女通通不信佛，但是他也不以为意，也不注意这个事情。后来他有病了啊，就是在家里有病了的时候啊，好像是不是在医院，在家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消息就知道了啊，这信佛的朋友就来为他助念呐、啊。他的儿女把大门关起来，不欢迎你们来。还有这个事情吗？还有这个事情。还有一种事情什么呢？他这个女儿，他可爱的女儿信基督教，好，信基督教，他母亲有病了啊。母亲原来是念阿弥陀佛求是净土的，有病了那个当然靠自己的儿女照顾，他的儿女说你信基督教，我请个牧师来给你受洗，他也就相信了吧，就这样受洗了，不信佛了。这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我的呀，我个人的想法呢，我们现实在的佛教的情况啊，这个对于佛法的认识多数是一知半解，不是太明白，但是对于净土法门有一点信心，那么也能念阿弥陀佛，这样的情形啊本来很好，能肯念佛很好，但是能不能往生啊不一定，不一定的啊。 所以对于这个心不颠倒这件事啊，我认为应该学习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来增长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再重复一点，在生存的时候就不要颠倒，要注意这件事。你生存的时候你心颠倒，临命终是不可能不颠倒的，非颠倒不可的。所以念阿弥陀佛的人很多呀、啊，往生净土的人不见得那么多。什么原因？就是心颠倒，你生存的时候就颠倒，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呢，在念佛期中啊，我们讲净土经论是对的，但是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要我看也是净土法门，也应该学习。所以不，希望啊，我不要以你妙境搞错了，不应该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希望啊不要这么说啊。劝持品第三十四。我也是有的贪心哈，我想从劝持品呢一直讲到舍利品，我好像啊讲的准备的太多了哈，所以这个题目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题不要说了，我们从这个品这里开始啊，就开始学习哈。劝持品，这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持啊，就是受持哈，就是这个持，就是用手拿住了，拿住它，你一下子一松手就掉了，那就拿不住，就不叫做持。这个持是就拿住它，不要掉了，这持的意思。但是现在不是手，是你的心，是你的心呢，叫做持。这个持是持什么呢？要持这个摩这个般若的智慧。般若是一种智慧，我们学习呀、啊，般若，其实般若可以代表了全部的佛法，代表全部的佛法哈，全部的佛法也包括南传佛教的呀、阿含经在内，但是这个般若的智慧呢，是阿含经里边所没有的。这个在大智的论呢，龙树不是说啊，为什么要佛为我们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提出这个问题，提出问题嘛，龙树不是有自己回答说啊，说是佛说了阿含经啊，但是没有说菩萨道啊，现在为一切啊发无上菩提心的人说菩萨道，所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从龙树菩萨这句话来看呢，在阿含经里面是没有的，没有这件事啊，所以又说这些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现在说这个智慧就是高过了小乘佛法的啊，这种智慧，但是还包括小乘佛法在内里，所以大乘佛法是非常广博的，能包括小乘佛法在内，而又能够胜过小乘佛法，所以叫做大乘佛法。现在呀、啊，就是单说这个智慧啊，是智慧哈。智慧简单的说呢，有两种智慧，第一种智慧是见真理的智慧。见真理的智慧啊，见真理的智慧啊，我们通常说啊，比如说念我们念心经哈、啊，照见五蕴皆空啊，度一切苦厄，舍不异空，空不异舍，舍即是空，空即是舍，空即是色性是已复如是，是如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嗯，这就是真理。你能见到这个真理呢，你要有这样的智慧才能见到。那个智慧呀、啊，是无分别的境界。好，我们那个凡夫啊，就是虚妄分别，对那无分别的境界呀、啊，完全是没办法想到的，不能臆想分别不来的。好，不知道。这个见真理的智慧呀、啊，我们从佛在世的时候情形看呢。 这舍利弗尊者、摩迦连尊者、富罗罗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迦连尊者这些人呢，是读书很多的一种人，有学问的哈的人，他们也得圣道，也就是见到真理了。在这个周立潘德嘎，这个人呢没有读过书，非常的笨，但是他也见真理了，也是阿罗汉。这个舍利弗尊者有个弟子，就存陀尊者，他才七岁，这个小孩子嘛，他也得阿罗汉果了。那么佛临灭度的时候啊，这个120岁的一个外道，他见到来见佛，听佛说八正道的时候，也得阿罗汉果。从这些事情看呢，年轻的孩子、小孩子也可以见到真理，年纪老大的也能见到真理，聪明的人、读书多的也能见真理，没读过书的笨人也能见真理，也能得到这种无分别的智慧。但是另外第二种智慧呢，就是有分别的智慧啊，有分别的智慧也叫做如量智，或者叫做后者智，那就可不同。你说舍利弗尊者、摩迦连尊者啊，这些读书的人呢，他这个智慧就广大无边。好，那村的周立潘德嘎他就不行，他这个分别的智慧就不够，这个智慧不够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有差别，见真理的智慧是无差别。哈，这个智慧呀、我就举个例子来说一说。这个这件事啊，是佛灭度后的事情，不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南陀王，有国王叫做南陀哈，这个是印度的边地一个小国王，在其他的、文献上说这人是回教徒，他是回教徒。这个回教徒在这个国王啊，虽然是小国王啊，但是人读书很多，很有学问，很有智慧，很有辩才，这个人啊，知道事情非常多啊。因此他的高慢心很大，因为呀、很多人你都不如我，有这种情形。那么他有一天对他的臣下就说是这个大广大的这个地区里面有没有人呢，可以能回答我的问题，我提出问题他能回答上来，有没有这种人呢？那么他的臣下里面有一个人说，我家里面呢，我是相信佛教的呀，我家里面呢供养一位老比丘，是很有修行的人，修行很高啊，不妨请他来见见面谈谈吧。好，我就请来了，请来见面就谈话。那么这个南陀王就提出个问题啊，说是这个你是出家人啊，我是在家人，这个出家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圣道而出家的。那么出家人能得圣道，在家人能不能得圣道呢？就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老毕就说呀，出家在家都能得圣道，不只是说出家人得圣道，在家人也能得圣道。答复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南陀王说，那要说你何必出家，你就在家好了嘛。那么这老毕就默言无语，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算了，那么老毕就回去了。这样子，这个南陀王好，这么有修行的人呢，还是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可见我的智慧非常高。这高慢心是更高了。更高了以后，他的臣下呀，又对这个南陀王说：“我听说呀，这个山里边呢，听说山里面有一个大比丘，龙君比丘。”这个人的智慧非常高，辩才呀无碍，说大王不妨请他来谈一谈。好，好啊，那 但是这个南朝王这个人呢，的确是个心机很多的呀，他就叫人弄一瓶书，书哈，如若圣书，书书是个书哈，装一瓶装得满满的，然后派人呢就送给这个龙君比丘。这个南朝王的心里面的想法呢，表示我的智慧很圆满的，你敢同我来谈话吗？这国王就是他的用心就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就把这个书就是送到这个龙君比丘那里。龙君比丘收到了以后一看呢，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呢在他的弟子那里拿了50个针，做衣服和缝线那个针呢，50个针就插在这个书里面，插那里头，然后嘛就又送回给南头王。南头王一看呢也明白了，就是这表示他有大智慧，你不妨吧谈一谈再说吧，这个意思。然后啊他就派人请他来了哈。这段事很多事情我们简单说哈。那么这时候这个南头王就预备见面了呢，预备些饮食给这个龙君比丘还带很多弟子给他们吃，但是预备这个饭呢预备的非常的不好，非常的粗鄙。